娘娘潘月英要给潘仁美上殿讲情，让寇准这个监斩官呢给个方便。寇准呢半点不开面，跟娘娘说潘仁美活着要是听不着信儿啊，就死了听信儿。娘娘说：“寇爱卿，过去哀家砸你的御史府是哀家一时的过错，请你不要铭记于怀。今日就这一点小事儿，请你助一臂之力吧。我这就去上殿面君。”娘娘千岁，五十三科开刀问斩，寇准身负圣誉，过无可不厚啊！要讲清啊，那你就快着点吧。娘娘赶紧来到金殿，往殿上这一走的功夫，就先哭上了，哭着上来的。来到殿上，双膝跪倒：“吾皇万岁，臣女万岁见礼。”皇上假作不知：“与其呀，不在后宫，到此何干呢？”“万岁，听说国丈潘宏犯了十恶不赦之罪，即将枭首示众，我斗胆前来与国丈讲情。万岁，念在国丈当年为建立宋氏王朝披肝沥胆，屡建奇功，如今虽然他年迈昏庸，做出许多不法之事，还望万岁大开天恩，给以从轻惩处，饶恕此罪吧。”
宋太宗面色一沉：“哦，原来为了此事，潘国丈罪大恶极，害了我宋氏多少忠良，如饶恕了他，国法安在，王章何存呐？你不必多言，速速退下。”
说到这儿，皇上看了看潘月英，那眼神往旁边一领，潘月英明白了，一瞧啊，佘太君在旁边了。潘月英站起身形，走到了佘太君的跟前，双眼含泪：“佘太君呐，我父害了你们杨门一家，真是罪该万死，这是他老迈昏庸，胡作非为呀。论我父的罪名，杀之不多，可是他已年过花甲，为宋氏王朝见过不少功勋。太君呐，我知道你杨家背屈含冤，含辛茹苦，如今潘国丈一死，我全家即将家破人亡，看在哀家面上，您就饶恕我父的死罪了吧。”
佘太君在旁边一听：“
娘娘，非是微臣不肯讲情，这是万岁的旨意呀，国法王章哪个敢违抗啊。
太君呐，虽然如此，只要你这被害之人说句话，我想比谁说话都好使，杨家不追究，万岁或许能够宽恕他。”
佘太君心想：“
我们老的少的都被害死了，你们还不应当抵偿吗？”
老太太想到这里不言语了。潘娘娘一看老太君是铁石心肠啊：“
佘太君，你如再不答应，我可就给你跪下了。”
说到这儿扑通真跪那儿了。这下子可了不得了，在当时那封建朝廷里，娘娘给大臣下跪，这叫伦理颠倒，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。
佘太君赶紧用手相搀：“哎呀，娘娘，你这样做岂不是遮罪微臣？”
佘太君搀他，这娘娘往下打坠，非跪不可：“
佘太君，你不饶恕我爹爹，我就不起来了。”
满朝文武大臣一看这事儿可麻烦了，太君看到这儿一瞧拉不起来他，扑通老太太给他也跪那儿了。佘太君不愿意担这个不忠之名啊：“
娘娘，你快快请起。”“不，你不说话我就不起来了。”
这回赖上了。佘太君一看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他急中生智：“
娘娘，此事臣妻我也难以做主，你去问问八王千岁吧，八王如能去给讲情，老身我也就不追究了。”
老太君这几句话呀，把这目标给转移了，推到八王那儿去了。太君心想：“这事儿八王啊，你处理吧，我是做臣的，你老给我跪着，我怎么能行啊？找八王吧，那个是你谕旨，
太君也准知道八王不会答应，八王怎么能给潘仁美讲情呢？潘娘娘听到这站起身来，就奔着八王千岁这儿来了，来到八王千岁跟前，扑通又给八千岁跪下了。满朝文武大臣一看，今儿个娘娘是真急了，像牛犊子拜四方一样，逮谁给谁跪。
玉芝呀，哀家给你跪下了。
八千岁刚才就明白了，老太君往我这儿支呢，我呀我更不管。娘娘你快快请起，德芳我可担待不起。
德芳啊，你如答应给潘国丈讲情，我就起来，如不答应，我就是跪个钉糟木烂，我也不起来了。
八王说，娘娘，潘国丈作恶多端，本应全家该斩，今日只杀他父子三人已经是隆恩宽恕了，还要让我讲什么情啊？
德芳啊，你要不讲情，我就跪死在你面前。
八千岁一看，这叫干什么呀？他看了看宋太宗，心想，皇叔啊，你倒是管管呢。宋太宗在那儿假装生气，月英还不快快回宫去。潘娘娘全当没听着，跪在八王面前的眼泪不得一对不得一对，一会儿掉了25对半。八千岁心想，当着满朝文武，这潘娘娘不顾大礼，不顾群臣议论，四处下跪，这太不像话了。娘娘，你身为国母，哭闹进殿，成何体统？潘月英说，
德芳啊，你如看有伤大雅，你就用麻面金剑把我打死吧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
这一来八王也没办法了。正这功夫，寇准由殿下上来了。寇准怎么来的？鲁南王郑印给找来的。娘娘一上殿，这一哭一闹，郑印偷偷的下了殿找寇准来了。
天官呢，我告诉你啊，看来你这监斩恐怕要当不成了。娘娘上殿在那哭天抹泪呢，冲着八王去了，你快到殿上看看啊，给王爷解解围怎么办。
寇准一听，好吧。他离开监斩棚，来到了金銮殿上，八王这正没辙呢，一看寇准走上来了，他瞅了瞅寇准，又看了看跪在面前的潘娘娘，王爷没说话，手往殿上一指，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样子，意思是说，寇准呢，你看这事怎么办呢？寇准来到跟前，还没等说话呢，娘娘转过身来，
寇爱卿，你也给说几句好话吧。
寇准说，哦，对对对，哦，我说，哦，我说，哦，我说王爷呀，那你就给上殿去讲讲情吧，说一句就行了。
王爷看着寇准，心想，他让我去讲情。王爷没说话，眼神瞅着寇准，的意思我去讲吗？寇准冲着王爷点了点头，你去说一句吧。八王心想，寇准是让我说一句，那好吧，我就说一句，不准本我就下来，看皇上刚才气那样子，我说十句也未必能讲下情来，不然的话这叫什么样子呢？八王站起身来说，娘娘，我去讲讲情试试看。八王来到龙案之前，万岁，潘仁美罪大恶极，本应杀斩，娘娘让我给他讲情，您能饶恕他吗？按说讲情没有这么讲的，这意思啊，还杀了好。八王这话说到这儿，可是事出意外，宋太宗听到这里，哦，德芳，既然你来讲情，暂且饶他一死。来人呐，放回潘洪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官职撤掉，三日内撵出东京，贬家为民，永不复庸。八千岁一听啊，合着我这一句话就好使了。八王这阵真是有点有话说不出啊，那心里边好像吃了苍蝇喝了醋，翻腾难受还倒不出来，心想，寇准呐，我得找你去，是你让我上殿，就说一句话，我说了，他真借机把潘仁美给放了，看你怎么办。这阵皇上设旨一下，
娘娘也高兴了，潘仁美松绑了，就准备三天之后离开东京回老家老守天元享清福去了。皇上退殿之后，八千岁到了殿下再找寇准，没了。
嘿，王爷心想，寇准你走得真快呀。
王爷怒气冲冲上了银顶盘龙辇，回到南清宫，进来一瞧，杨六郎和双王呼延佩显在银安殿上坐着呢。八王一进来就看出来了，杨六郎那脸色不好看。
玉妹丈，佩显呐，你们何时到在这儿的？
王爷，我先您一步到这儿的。
王爷，我有一事不明，您给潘仁美讲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您图了正宫娘娘什么国宝了吗？还是正宫娘娘给了您多少钱呢？
王爷这心里边本来就腻歪着呢，听六郎这一说就更难受了。
哎呀，玉妹丈，我分文未图啊。
玉妹丈，你可不要冤枉孤家。
六郎说，王爷别叫我玉妹丈了，我今天才算计明白，万岁是你的皇叔，娘娘是你的皇婶娘，潘仁美是娘娘的亲爹，你们都姓赵啊，至亲近属，姓赵的怎么会不向着姓赵的呢？我好糊涂。
八王一听这就更说不明白了，燕昭，你听我说。
王爷，你说也晚了，潘仁美已经设了死罪了。
这正在这个时候，太监进来报，
王爷，寇大人求见。
啊，让他进来。
王爷心想，坏事就坏你身上了，你还来了？
好啊，我正等着你呢，你要不让我说那句话，我怎么能说去啊？
王爷这一肚子火就准备冲着寇准发呢，不多时就见寇准由打外边从容不迫走上银安殿。
哦，王爷你可好啊，哦，燕昭双王你们都在这儿呢。
八王说，寇准你在金殿上，是不是你让我去说句话啊？
啊，哦，是啊，是我让你去说句话呀。
燕昭，你听见没有，是他让我去说的，
我去说了一句，万岁把潘仁美就放了。
寇准说，王爷，我说让你上殿说一句话去讲情啊，
我就说让你就说一句话，
你知道我让你说什么话吗？
啊，我是让你说呀，你说万岁呀，潘仁美呀，你可万万的不能放了他，我是让你说这句话，那谁让你去给他讲情去了？
八千岁一看，哦，这合着不是全在我身上的。
寇准说，王爷，这也不全怨你，反正啊已经是这个样子了，谁也别埋怨谁了。杨彦昭啊，你也别怨八王千岁了，看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好吧。
彦昭说，这个事情我倒有个办法，得请众位帮帮忙。
八王说，什么办法？
刘郎说，我不便和您明讲，只求寇大人你助我一臂之力就行了。
寇准说，我怎么助你一臂之力呀？
六郎趴在寇准的耳朵上，我求您这么办这么办就行了。
哦，好了，那我就这么办了。
八王说，寇准啊，你们要怎么办呢？
寇准说，天机不可泄露。
哎，把八王给弄愣了，他们这怎么打算咱们先不说，这阵儿可把潘仁美给忙坏了。
潘仁美知道东京汴梁不可久待，仇人太多，积怨甚重，赶忙回到自己的帅府，收拾金银财宝细软之物，打点成大车小辆，家奴院工全都打发了，剩下有十几个愿意跟着的就跟着吧。正宫娘娘呢没敢来送行，差太监来送了个信儿，告诉他们快离东京。潘仁美第二天就出发了。潘仁美、潘龙、潘虎各自都骑着马，马上挂着刀，怕的是路上有人劫道呢。潘夫人坐在一辆花轱辘轿车里边，后边几辆大车拉着东西离开了元帅府。 也是潘仁美伤人太重了，这一走连个送行的都没有。潘仁美看看这种景况，长叹了一声：“
唉，真是得时狸猫赛猛虎，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呀！”
他还把自个儿比凤凰呢。潘仁美一家人离开东京汴梁，出北门，奔河北大名府，奔他原籍来了。前面走来走去，走到了十里长亭，这个地方是古代人送别的地方，送人送到这儿就得告别了。可潘仁美呢，没人送，自己也觉着有点没趣儿。正这功夫，家人来报：“主人，前面十里长亭有人摆酒给您饯行。”
嗯，
潘仁美一听，哎，谁说我潘仁美没人缘啊？啊，还真有好朋友在这儿等着我呢。
啊，好啊，家人，我问你，前面是谁在这儿呢？
回主人，是双天官寇准。
嗯，是他。
潘仁美心想，这老心儿又在这闹什么故弄？他竭尽全力为老杨家伸冤，如今把我弄到这种程度，他又给我来践行来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嗯，这是耻笑我，这是讥讽我，我……
哎，又一想，如今我不是北路招讨使兵马大元帅了，我是一个无职的草民呐、啊，欲赦免的罪犯。人家说什么我都得听着，
哎，大丈夫能舍能弯，我现在是龙得盘起来，是虎得卧下，人家是双天官呐、啊，我得去见见人家，我看看这老心到底他有什么用意。
潘仁美斗思江走到前边，甩灯离鞍下了坐马，抬头一看，果不其然，长亭之上摆了一桌酒席，有两个差役在那儿呢，潘仁美认识，一个是张朝，一个是刘盖。就见寇准没穿官服，头戴方巾，身穿蓝衫，足蹬便鞋，从长亭上走下来。潘仁美抢上两步：“
啊，天官大人，草民潘宏与大人见礼。”“
哎呦，哦，潘国丈，你怎么这么客气起来了？听说潘国丈要接驾归田，我特备下水酒几杯，在此与潘国丈饯行送别呀。”“
哎呀呀，天官，潘宏负罪之身，怎敢领受天官的厚意呀？
你我是同殿成成一回，何必这么客气？我这个人啊，你还不知道，我最讲公理，你害了老杨家还不招认，那我就说你是个坏人，如今你招了，你就是个好人了。俗话说，水流千遭归大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，别看你贬家为民了，说不定将来万岁还能再次启用于你。潘元帅，回去你要好好的保养身体，有道是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你要准备着东山再起呀。潘仁美心想，这寇老星是不是套弄我话来了，
我让你套不去。哎，天官，老朽啦，朽木不可雕也，老夫已是夕阳落日，不久于人世啦。
哦，潘元帅，你别说这些话，来，先喝几杯酒吧。
哎呀，寇大人，谢谢谢谢，我赶路要紧。
怎么，你怕我这个酒里边放了蒙汗药啊？我可不会你那些个招。如此说来，那我就喝一杯。潘仁美喝了这杯酒，心里边还在琢磨呢，
他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呢？寇大人，承蒙厚意，潘宏终生难忘，日后如能相逢，必当重报。
啊，你就不必客气了。潘国丈啊，此去河北山高路远，你可要多加小心呐、
啊。多谢多谢。
潘国丈，你再往前走啊，前边恐怕有个双岔路口，
你到了那个路口那个地方啊，我劝你要走左边那条道。
哦，这左边右边有什么说道吗？
我听人说呀，右边的那条道啊，最近有劫道的强盗。庞元帅，你被贬回家，再要遇上强盗，岂不是雪上加霜了吗？
哦哦，寇大人如此好心，潘宏感激灵涕，告辞了。
潘仁美喝完了酒，重新上马，寇准抱拳相送。
庞国璋一路保重，愿来日相会。
好计也，你的吉言。
潘仁美带着家眷车辆往前行走，又走出来足有40里地，果然来到了双岔路口。家眷们说，主人，咱们是走左边这道吧？寇大人不是说了吗，这条道安全。
不，寇准的用意就在此处，给我送行是假，给我指路是真。他说左边安全，我偏走右边，寇准他不会给我指好道的。来呀，走右边。
潘仁美催马加鞭，顺着右边这道就走下来了。往前又走了20来里地，越走发现两边这个树越多，走着走着前边闪出密密的松林，这松林黑压压雾沉沉，古树参天错解攀根，抬头不见天日，低头是落叶松针，风吹沙沙响，四鼓起回音，单人不敢走，是众人惊破魂。茫茫林海无人迹，四处只听野鸟音，有的鸟叫声听着悲惨惨，像小孩哭一样，
啊啊啊啊！盘龙盘虎交着这脊梁沟直发炸。我说爹呀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
话刚说完，抬头一看，路旁边树丛中有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3个大字：黑松林。
黑松林，好一个险恶的名字。
潘仁美带领着全家往里边行走，心中暗想，这个地方要是碰见强盗，那可就麻烦了，想跑都跑不了。正想到这儿，就听树林子里边苍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多音啊。潘仁美这一愣的功夫，就见树林子里边出来有7、8匹战马，马上的人都是青绢爬罩头，青纱蒙面，看不出什么模样的，身穿甲胄，手提大刀，为首的一位用刀头之点：站住，什么人大胆敢在此行走？潘仁美一带思将，吁，马上报案。
啊，绿林英雄，我乃解甲归田的官宦，路经此处，借你山前之路，行我车辆马匹。大王如需要买路银钱，我情愿倾囊相赠。
潘仁美这阵心里想啊，
嘿嘿，我又他娘的上了寇老心的当了。他知道我不信他的话，他来了个正话反说，我就没听他的话，结果正中下怀。潘仁美明白了，可也不敢趟了，心想我这花点钱吧，花钱买个顺序。大王请高抬贵手，放我过去了吧。
马上人一听，你有多少东西？
金银财宝，倒可以尽量相赠啊。
潘仁美听了这个说话的人蒙着脸看不出模样，这声音怎么像女的呢？没容他多想，那位又说了，告诉你，我不要金银财宝。
哦，您要什么呢？
我要你的项上人头。
嗯，
潘仁美一听，
啊，大王，你我素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因何要我的性命？
什么？素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我仇深似海，不共戴天。说着话，就这几位把头上的绢帕唰往下一掀。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
哦，
潘仁美一看，果然这几位全是女的。
哦，你们是什么人？
我们乃是天伯杨府的太太。潘仁美啊，你作恶多端的还想逍遥法外吗？潘仁美这阵心里边才明白过来，哦，这是老杨家的寡妇们。潘仁美心想，哎呀，这阵说什么也不好使了，拼命吧。他一抬腿，德胜勾鸟船摘下这口三听刀，潘龙盘虎把刀也摘下来。来的是谁呀？大郎之妻张金定，二郎之妻李翠平，三郎之妻马赛玉，四郎之妻林振英，五郎之妻曾魔女，八郎之妻云秀英，另外还有八姐九妹。这几位寡妇太太全是武将家风，刀法纯熟，今天都来找潘仁美报仇来了。八口绣龙刀一起举起来，直奔潘红。潘仁美心想，事到如今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我就跟你拼了吧。